老实讲，要不是罪大恶极了，各有各的业力。蚊虫最后嘛，它不是自然死亡，就是这个杀虫剂过去还没有了，只有这几十年才有吧。反正也就是说呀，我被我们一巴掌打死。我常讲笑话，我说我付出了血的代价，因为一打嘛一手血，他已经咬我了半天了。我说他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两败俱伤。他是他的业力让他被我们打死，我们呢也造了恶业。不过我在打蚊子的时候，我会念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赶快转生吧。当然这是笑话了，不过也就是说，我打蚊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念。这个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实话实说了，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。弘一大师住在文林养老院里面，好像是文殊他的房间里面有臭虫，别人要给他拿出去晒了，用开水烫了，他不要。好像是印光大师还是谁，说不清了啊。反正就是这些大德、高僧大德们，他们说我的德行不够啊，他们才来要我。那么好像据说是随后啊，他们天天啊替那些抽出什么念佛啊，你们赶快签单了，签单就是搬家吧，换个地方吧。据说真的换地方了。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德行了，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羞耻。那么这个是杀生节，杀生节这个里边啊千差万别了，同样拿枪给人打死。一个他是法警，他去执行任务，用枪给人打死了；一个是谋财害命，用枪给人打死了。这两种这个杀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一个军人在前方上，在前方啊用枪打死了很多人，没有罪，他是执行任务嘛。如果一个人为了谋夺人家的财产，跟人家杀害了，那罪很重。这里面千差万别，不能够一概而论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不能够细往下边说。佛教是禁止杀生的。那么报国为民的军人在保地侵领的时候也不能够杀生吗？过去军中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，甚至于过去学校里面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啊。我们执行上级这个升旗典礼我们不参加，给国父行鞠躬礼我们也不参加，过去发生过这样的问题。那么也会说，就是说我这个不杀生不打仗，那行吗？不行。佛陀在大法鼓经里边说毗卢婆斯尼王与帝国作战，这个时候他的战士们视丈夫卢而不勇猛者不明丈夫。国王带着战士去作战，平常养兵千日，用兵一世，让你报国为民，你不能说到时候我慈悲为怀不杀生，那不行啊，要尽到他军人的职责。由此可见，为国杀敌是大丈夫的行为，佛陀也不禁止。佛陀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边说，不杀生有以下的注重礼仪。那么一者，与诸众生朴实无畏，朴实无畏，你心里面没有那个杀害之念呢。好多动物，你要是真正一个很慈悲，我们慈悲心达到很圆满的程度，好多动物会接近你。很多老和尚在山里面修行嘛，甚至于说，比如有名的几位，包括广钦老和尚在内，在山里面修行，老虎在他洞门口走来走去啊，彼此互相不伤害。据说虚云老和尚也有这种情况。我写人物传记嘛，月下老和尚，他那个山洞，他住在山洞里边，山洞后边住了一个呀黑豹，彼此相安无事，一直到不是月下，又说错了，来过扬州天明寺的近代有名的禅师，他临离住了几年，要离开那个山洞了，第二天就要下山了。夜间呢，砰一声，声音很大，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下了。他赶快仔细看， 见那个斗油灯，我照看看看，看到了一头啊黑色的那个冒光非常亮的呀，好像抱着了什么东西了，一溜烟的就这么跑掉了。他做了今年本是相安无事，那由此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没有伤害动物的那一种信念，动物也会感应得到。如果他心里面专门去猎杀那个东西了，那个东西大概他也有第六感，也会感觉到就要赶快躲避或者自卫。那么与诸众生不是无为，二者与当与众生起大悲心，三者永断一切身慧习气，四者身长无病。真的菩萨僧能够保持健康，所以我们要想着呀，为了我要补养，我去杀掉很多动物来为我进步，那是颠倒，是缘木求鱼。为了我左手杀害很多生灵啊，你们来给我左手，那也是颠倒，做些刚好相反的事。五者寿命长远，六者恒为非人之所守护，非人包括天道、鬼道等等，就是不是人道，其他道的众生。因为生命无限了，天道的生命要无限多得很，那个其他道的生命要无限。那么就是一个修行或者一个善人，其他道的神，天道我们称为神了，神也会来这个守护他。七者常无噩梦，这是真的。那些枪击要犯了、杀人的犯人呢，逃在山里边，夜间不做噩梦才怪，风吹草动他都要跳起来。而我们正常的人嘛，白天不做亏心事，半夜叫门心不惊，坦坦然然。不做噩梦，勤觉快乐。八者剪除怨结，中怨自解。九者没有恶道的恐怖。十者命中升天，不杀生能够生于天道。生于天道不是究竟，不是脱离三界，但是比在人道里边这个苦多罗少这个环境要好。所以说呢，佛经里面常常讲到啊，如果行善了，尤其是十善业道经里面说，受五戒保持人身，行十善能够生于天道。我们接着说到不偷盗戒，不偷盗。这世间法来说，有偷盗的行为跟事实才认定是偷盗，这个叫做捉奸捉双、捉贼捉赃。那么这个在戒律上边说，没有逮到无助的许可，不予而去。虽然是一针一线之微细，一草一木，一针一线之细，一草一木之微，皆为之道。那么五戒的目的是在维持人类社会的活络共存。要维持人类的活络共存，首先要尊重生命，由人的生命而推及于一切众生的生命。所以五戒的第一戒呢，不杀生，包括着不杀其他各类的生命。第二个呢，人类要维持生命啊，离不开衣食寝具等滋生之物，维持他生命的这一种滋生之物。所以滋生之物称为外命，如果滋生之物被偷盗或掠夺，将来必威胁到无助的生存。所以五戒的第二戒称为不偷盗戒。古代跟现代不一样，现代人呢，再穷的人也有个家，也有很多家当啊，这就是偷对小偷偷一次啊，也不见得走上绝路，也许在银行里面还有存款的。古代不一样，古代没有银行，没有这种金融流通啊，也许乡下穷人嘛，就这一点粮食，这个或者寝具衣服了，你要给他一偷偷走，他就坐上绝路了，不能够再生活下去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不偷盗。生命是内命，那么维持生命的东西是外命，给东西都偷光了， 要危及他的生命嘛。所以戒律不但解偷盗，同时也解偷盗的盗淫盗怨。俗话说满舌毁淫，妇女如果过度暴露或浓妆艳抹，就是毁淫之淫。古代讲究这个，现在不讲究这个了。女性穿得越暴露，越表情礼仪，越跟人家不一样，越觉得骄傲自傲。可是这个呢，我们想想看，是不是能够招惹了一些那些什么智囊啊，又是什么什么智囊啊，或者是拿着照片去伤害妇女了，还是这个怎么样？这种事情报纸上面经常有吗？为什么？那妇女要是自己过度的暴露了，过度的或者是这行为方面不够庄重了，是不是招惹来麻烦呢？招惹麻烦是给自己招惹麻烦的。可是大家不讲究这个，因为没有人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就是我说我们教育失败，从来也不提这个。那女孩子浓妆艳抹啊，槟榔西施啊，说会穿得那么亮那么透的，根本就是一种，就是古人所说的满舌毁淫。那么社会上面的富人夸耀财富，那么朱门重户肥马轻裘，这个是过去的社会了。现在的说过朱门重户嘛，就是住仁爱路的高级住宅区，住名人巷啊，住高楼，开这个宾士车，这个就是毁盗之言了。你自己过分的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，让这些强盗们看得眼红，让小偷看得眼红。这个话我们要不便说，白冰冰女士的事情我们很同情她，但是也就是事情发生以后她始终不知道，她一再说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我为什么不能够享受。是可以享受，但是你如果过分的就是说满财毁淫，你过分的，我们不必说招摇吧，反正你过着太奢侈的日子嘛，让那些不如你的人看着眼红，遇到坏人了那就要动歪脑筋了，所以说才发生这样悲剧。中国自古也就是说呀，这个不要太炫耀，农业社会呢很重视这一点呢。在农村里边，你们家里边要盖楼房的话呀，要去向所有的邻居啊去跟人家送礼道歉。为什么呢？影响人家的隐私权嘛。你住在楼上往下面一看，人家家庭的活动了，院子里边什么事情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嘛。可是现在也不讲究这个了，现在不讲究。可见古人的很多的规范啊各有他的道理。所以说这个夸耀财富啊就是毁盗之源，社会上面这种现实例子经常出在传播媒体上，我们不再细数了。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说，不偷盗有下列诸种礼仪：一者资财应急，王贼水火及非爱之不能散灭。他就是因为没有钱用他才去偷盗的啊。那经典上面这样说嘛，也许是有他的社会背景啊。二者多人爱念，你不去偷他嘛，他就对你有好感。三者人不欺负，四者释放赞美，五者不忧损害，六者善明六部，七者处众无为。到了人多的地方啊，或者人家很尊敬你，或者你也不必说是躲躲藏藏的怕人家。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偷盗的或者小偷，你当然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。八者财命舍利安罗，辩财具足，无缺。九者常怀四意不思的意思，逝者命中升天。时间不多，不细讲了。第三是不邪淫，不邪淫戒。我国古人说是色性也，佛经里边这样说，众生皆宜施主。圆觉经里边说，众生 皆以阴雨而正其性命。那么由此可见，食与色是动物基本的本能。在佛教里边，出家种是根本断阴，而在家行事就是不带泄阴，可以正阴。正阴就是你结婚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妻子，不必断阴。但是呢，在对外不再再有鬼外行动。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边，与配偶以外的第三者发生婚外情就叫做邪淫。但是在戒律里边的规定的非常的严格而仔细，他这个所谓邪淫包括着非人非事非处非伦。非人是不在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关系，非事是不得在拜肘，不是夜间睡觉的时候。老实讲，现在也不讲究这个，这个社会上边呢。那么非处是非男女根处，那就是你比方说同性恋了，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些，以至于说为基奸受淫之类。还有非类是人类以外跟动物交合的，这种事情不是没有，也有。在古人碑记上面也记载的很多，这一切都称为邪淫。不但邪淫，并且进邪淫的淫院，如果比如说到妓院、到娼寮、到阁楼舞榭，在家居士不再涉足，那么同时也不再经营这一种行业。这种行业你虽然不是直接的，而是间接的助长了邪淫。本来夫妇间的关系呢是人伦之事，有了夫妇的关系以后，然后才有父子关系、兄弟关系，那么以及君臣，也就是说长官部属、老板伙计，以至于朋友等社会关系。所以古人说，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也，大伦排在优先地位，也不见得比别的几种伦理为大，但是呢，有了夫妇的关系以后，才有了兄弟的关系、父子的关系，以至于社会上边君臣朋友的关系。那么有夫妇的关系，当然有性生活。如果在夫妇关系以外，另外有邪淫行为，那么就破坏了夫妇的感情跟家庭的美满。为了维持家庭幸福，所以五戒的第三戒就说不再邪淫，没有什么不好了，没有什么不好。所有的家庭纠纷，多数是出自于邪淫、婚外情。如果真正能够绝对遵守，不再邪淫，维持家庭的和谐。所以《十善业道经》里边这么说。不邪淫有以下诸种利益：一者诸根调顺，二者永利宣调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差不多是家庭吵闹吧，家庭的吵吵闹闹的。三者世说称叹，夫妇幸福美满嘛，别人说你们是个幸福家庭。四者妻莫能亲，这个男性如果是在外面做了这个对不起太太的事，太太当然发脾气嘛，发脾气男性好的他就只有说是赔礼啊，说了以后不再犯了。但是在现在来说嘛，恼羞成怒的时候啊，那就反而虐待女性了。尤其是现在这个不邪淫的礼仪还要另外再加上几条：不会传染滑溜病，不会传染艾滋病，不会制造单亲家庭，不会制造情杀血案，不邪淫关系很重大。第四者不妄语，人类社会以语言沟通我们感情，表达我们意见，为了建立个人的信誉，不妄语为立身处世的根本。自古以来我们说一个人要诚信，人无信不立，不只说国家人，不只说个人，人无信不立，国家也是人无信不立了。 国家没有信用也不能够立国嘞。商鞅之秦，秦孝公时代用了一个科卿外国人，那时候春秋战国嘛，战国时代嘛，说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，就是不是秦国人，说怎么能够使老百姓遵守政府的命令呢？他说第一个要熟悉，让老百姓知道政府要讲信用。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？给东门外掰一根大木头了，出布告说谁能够给这木头扛在西门，比如说就上100两银子。那个时候用的不是银子了，我们是比方这样说了，大家不相信，哪有说是扛个木头东门扛到西门就上100两的，但是终究还是有人说姑且一死吧，扛去当真给他100两。这个当然一传马上全城都知道了，这只是书信的方法之一了，还有其他的方法。这样是老百姓知道了政府讲信用，说到做到，那么你做了坏事了，照样也要受到制裁，这样树立信用。而我们人在社会上面第一个要维持信用，可是现在社会上面也不大讲究了，真的不大讲究了。因为在教科书里面，我们的教育的教科书里面根本不提到这些嘛，不提到这些，小孩子自然也不重视这些。什么叫信用呢？国中小孩子就会欺负同学呀，向人家来说，让同学每天拿多少钱给他，这种事情要不是少见。经典上说啊，一个西洋学者这么说啊，说人要说一句谎话，往往要再造出10句20句的谎言。下面那个字错了，改过来啊，这么会出了一个谎君，就是语言的言了。他说了一句谎言，他要再造许多谎言来掩饰他先前那一句。书经上面说，作则心意日修，作为心劳力浊。误解中不妨预解内容十分细密，如不知言之，是不知道说我知道是说谎话，知言不知，知道说我不知道也是说谎话，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，不觉言觉，觉言不觉。我们佛教里面这种事情啊多得很，那些胆大妄为之辈，我就是当代的祸福。今天你们去看《自由时报》，大标题啊，云林县乡下农夫，这么一旦就成为什么什么派的祸福，里面这么说的，说是一个30几岁的人，民国80几年出国旅行，到了什么地方，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因为我早上赶着去上课，我匆匆忙忙的看了几行，没有细看。结果呢，就说是发现呀，这个乡下人呢，他是密教里边的什么什么派的第多少代的祸福转世。这样他回到台湾来，他就以祸福的姿态，看在什么地方演讲。我觉得这个记者也可恶。他们这么说呢，他在什么地方演讲的时候啊，当场就给很多治不好的病他都治好了。所有以宗教借着宗教名义骗人的呀，完全是这一套。我们知道20年前民国70几年南美洲人民庙事件，一个名字叫做克瑞旭的美国人说他就是上帝派来的，来成就世人的。他在西雅图传教的时候，当然这细节没有办法实际说了，在西雅图传教，几万人参加他那个布道大会，他能够让瞎子当场复命，能够让聋子当场恢复听觉，从一个人身体里面这么一抓，抓出来血淋淋的一段，这个就是癌症，我给他的癌症治好了。当场感动的那些人呢，跪下哭，磕头流眼泪，多少人就等于啊，我们这边说我皈依了，哎，那个克瑞旭可成了一个最伟大的佛教师。就是那同一次，第3天再来表演的时候，他的助手两个人没有配合好， 当场穿帮了，那汽油瓶了、水饮料罐了什么的什么丢的给他砸的呀，抱头鼠窜。可是在西雅图揭穿了，回到洛杉矶休斯顿，回到西部南部还是照样传教。最后他就带了1000多人，许多人给房子捐给他，他名下有几百户房屋。他带了1000多人到了南美洲一个小国家，买了大片的土地，在山林里边他们要制造人间乐园。反正里边有很多不法的行为，最后被一个新闻记者给他揭穿了，政府要去拘捕他的，他就用那个氰酸钾的毒药的水让大家排队去喝，上千人就死掉了。这个记载在报纸上，好多佛教的书里边也写过这一段。像这一种邪恶的邪教，真的如果一不走错行了邪教，过去前两年那个日本的什么真理教了什么了，一旦信了邪教真是非常悲惨。那么我们刚才就说呀，不觉言觉，觉言不觉，不问言问，问言不问，那就是说胆大妄为之辈，假借宗教名义骗人。就像那一个所谓云林乡下农夫变成当代活佛，民众是盲从的，民众并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只要经记者给他一宣传，他马上名利双收。我们不妒忌他名利双收了，问题就是说给这些人，给许多诚心诚意来信找一个信仰的归宿的人领到邪路上，这个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所以说这个媒体啊，这个媒体我们说新闻媒体不发达很不好，新闻媒体太发达真的同样不好。我们今日这个社会啊，的确是几乎成了一个妄语欺骗的世界。传播媒体上边政治人物的口号能够信吗？商业行销的广告能够信吗？那些没用的减肥的药品夸大它的效果，这些有几句是诚实话的？在五光十彩的谎言世界上，如何能够不受骗？老实讲要靠个人的智慧了。有多少女性去干什么减肥啊？只要几万块钱就能够让你减轻几公斤，结果躺在台子上面被人家什么其他或者是这个如何给他减肥时候啊，迷迷糊糊的签下呀，参加什么了，到最后一算就是几十万几百万，有女性花了几百万，而身体也没有减肥，身体肺也没有降下来。这个世界跟这个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骗人的社会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杀人伤命，骗死人不伤命。真的你骗多少钱，那过去那些那个所谓吸金的集团啊，一吸进来多少亿，几十亿几百亿吸进来，最后不过判几年徒刑嘛，啊，判几，如果他先留下违宪，几年徒刑坐满以后出来照样去享受。你说这个社会不受骗了，能够不受骗就要看个人的智慧了。那么最后说到饮酒，酒的原料是五谷水果，经过发酵而制成，如果以我们自己的精彩，就是说不是偷来的钱，不是抢来的钱，我赚来的，故酒而饮，无逊于人，为什么也会有罪呢？事实不然，酒的本身无罪，但饮酒以后迷乱心性，因为酒精的刺激兴奋冲动，失去理智，由而犯下了种种罪恶。人要是3杯酒下肚，当着晕滔滔的时候啊，平常不敢讲的话他敢讲了，平常不敢做的动作他敢做了，他骂人、斗殴、抢劫、抢包。那么现在社会上机车、汽车代替了我们人类的两条腿， 酒后驾车所发生的灾祸每天都有，或者有人说社会迷乱心性的东西很多，像迷幻药、安非他命、大麻、吗啡，为什么只有禁酒呢？那是因为佛陀时代只有酒，佛陀时代没有吗啡，没有鸦片烟，所以禁酒。如果佛陀时代就有这些东西啊，一定会列入禁戒里边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。所以说酒里边应该包裹着一切迷人心性的东西在内。那么禁酒的意义在保持理智的清醒，酒还应该戒，那么其他的东西就更应该戒了，其他的迷幻药了什么了就更应该戒。佛经里边有一个饮酒失德的故事，木匠他的行为平常很好，有一天由外边回来，嘴巴很渴，看到桌上有酒嘛，他就给他喝掉了，这样他就犯了酒戒。喝得晕滔滔的时候呢，邻居家的鸡跳过墙来啊，到他的房间里边了，他一把抓住啊，就拿来煮煮来做酒，就是喝酒的时候配点菜，这样他就又犯了盗戒，同时也犯了杀戒。这个时候罪意更深，邻居家的妇女嘛前来找鸡，他说没有来，没有看见你的鸡，又犯了妄语戒。继而见邻夫蛇妹长得很漂亮，顿起淫心予以强暴，因为一时酒醉虽无戒全犯。当然这只是举出一个例子了，也就是说饮酒后而做出一些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早两年什么什么这个调查局的人员了，还是什么高级官员了，强暴什么女秘书了什么了，那个甚至于调查局的人还在说强暴一个女性有什么了不起，说些畜生的话啊，他不知道他是谁。真的呀，有些人呢完全这个不知道尊重别人了。所以说饮过酒以后，因为迷乱心性而做出许多错事，我们在也是常常看个新闻，餐厅饭店啊，识数不数的人过去敬你一杯酒啊，看不起我不喝，一杯就交上去了，当场就要动刀动枪了，这种事情也是很多了。总而言之，佛陀说戒酒有很重要的意义。那么无戒的意义一如上述，但是守戒还有一层意义，那就是我们中国孔老夫子他说的话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什么人愿意被别人杀害呢？我们什么人愿意让强盗小偷来偷我们抢我们呢？所以佛在死不坏成就经里边说，若有欲杀我者，我说不惜，我若不惜，他亦如是，我云何杀彼。作死觉一守不杀生戒，不若杀生如上所说，我若不惜盗于我，他亦不惜，我云何盗他。死故守持不盗戒，不若于盗，如上所说，我不既不惜别人侵犯我的妻女，他别人要不惜，我今云何亲人欺负呢？死故守不邪淫戒，如上所说，我尚不惜为人说妻，他亦如此，云何其他？死故守持不妄语戒，如上所说。我们应该知道佛经不是因为孔子讲中恕之道，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制定这个五戒，而是说人类的社会基本的道理是应该如此的，所以东方西方两大圣人他们的见解是一样的。佛教里边的五戒是在家清心之事，就是居士们在家居士 儒道的第一步。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那么就是身也清净。如果我们不妄欲，同时说知止欲、诚实欲，那就是口也清净。我们不饮酒，保持着理智的清醒，心不迷乱，那么甚至于我们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样就保持着意业的清净。如果整个社会上的人都能够，我们以出世间法或者说是以学佛来说，我们受持五戒，以我们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来说，我们还守着仁义礼智、礼智信，仁，忠孝仁爱的仁，我们守信，仁义礼智信是人类社会的五种常规。可是这些事情现在啊，几乎都成了历史名词，现在都不讲究。如果我们能够说五戒，五戒就相当于仁义礼智信。如果人人都说五戒，我们这个社会啊，犯罪案件可以减少很多很多。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学佛是不是必须要受戒，那么是应该受戒，但是第一个刚学佛了解的多一点再受，不要一学佛以后听人家说是信佛了，然后呢同学之间说去受戒了，就迷迷糊糊受了，受了戒而不能够遵守，反而破戒，反而不好。所以说我们对于佛法了解的多一点，衡量我们的情况，要不一定一次五戒都受，很不容易受了。我们说偷盗戒，我从来不偷盗人的东西啊，我还能够犯盗戒？那可不一定。你在办公室里面用公家一个信封，以戒律来说，这个也叫做不逾而去了，非常严格，非常严格的。因此我们要多了解一点再收。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的，假如没有我们就下课了。